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站立、彼此握手问安，也诚心向对方说愿主赐福于你，好不好？来，这姐妹也要握， Judy 也可以握手啊，后面姐妹我跟你握手我们一起请大家一起继续站立哈，一起站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今早一起聚集敬拜赞美你，祷告与你在灵里相交，和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侍奉奉献，在此刻一起领受你的话语，警醒的听到和行道，愿这些都不是我们看为负担，乃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蒙悦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我的父母亲都是传道人。那去年8月27日，上帝爸爸因为肺栓塞，就是 pulmonary embolism， 在他64岁，就是1997年那一天内之内，他就去世。那我妈妈呢，因为老人痴呆症，去年8月27日，上帝接她回天家，她83岁。哥哥和我就负责办理妈妈的丧礼。我们只安排丧礼停丧3天，那第二晚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晚上有这个丧礼崇拜，大概也有150人出席。那隔天第3天早晨呢，就是棺木礼和火化，我就负责给悼词，哥哥给短短的分享过后呢，就拉走弹奏 一首小提琴的曲子。现在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在给悼词之前所播放妈妈的幻灯片。这绝对不是因为今天是纪念日 or Remembrance Day， 而妈妈是今天信息成为别人祝福的好例子。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幻灯片做见证，见证神奇妙的作为，他的爱，他的恩典，无论是生是死，他是我们生命掌权的主宰。虽然在这个幻灯片里，我和妈妈都会出现在里面，那我请弟兄姐妹看的时候脑子专注，不是我肥还是瘦还是年轻还是小哈，专注思考我背后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请看。家，他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神学院哦，谢牧师每次提的。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他的姐姐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老人事工。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
哥结婚。
有一份爱从前
老师哦。第一个，
在马来西亚施工。 认识上帝后呢，其实被呼召读神学。那虽然受到他的父亲激励反对他信主，他的父亲甚至拿着一把刀要追杀他，赶他出门，但是妈妈还是坚信他对主的信仰和爱。那最终呢，奇妙的是他的父亲还信了主。妈妈做了个传道人，热心爱主爱人，时时刻刻有机会就传讲福音，教主日学，探访和辅导不同年龄的会友，到退休后还是继续研查经、就是查经班，领查经班，教主日学，积极的参与老人事工。有些老人还说他已经蛮老了，那是其他老人还说他是老人的开心果。直到他老人痴呆症每下愈况时，他才停止侍奉。那虽然从小看妈妈辛苦辛劳的侍奉，心境也是蛮低的，他的小孩都穿人家不要穿的衣服，生活节俭，但是在我的眼里，妈妈是一位被神蒙福的传道人。他富有恩赐、创意和蛮有爱神爱人的心，所以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常以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看为耶稣给我们这种圣徒福音的大使命。这边说到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刚才我们刚读的创世纪12章1到3节，那旧约神学家这位 Walter Kaiser 其实称这亚伯兰的呼召为圣经里的第一个大使命。那这个第一个大使命让我们知道什么呢？就是神主要的目的是要赐福与信靠他的人，以致他们成为其他万国万民的祝福。当我们听到这信心伟人亚伯兰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他对上帝的顺服，而他对这种对上帝顺服的心智，照上帝的话去行，的确也是他生平中的一个特点。 但是今早呢，我们在一起要思考和注重的不是亚伯兰这个人物，而是他的神，也是我们所信和敬拜的上帝。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大使命，我们从两大段方面去思考。第一，就是被赐福是神对我们启示他的恩典。第二，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我们显示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最后做一个回应。第一，被赐福是神对我们启示他的恩典。我们都晓得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显出了罪在人类中的扩展，从亚当夏娃、该隐和亚伯、挪亚方舟和洪水到巴别塔，显示了人类陷入败坏与叛逆，但神的怜悯减轻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从十二章起是神计划中的转捩点，因从一个人开始，也就是亚伯兰，从咒诅变成祝福，一步一步的扩展他的恩典。我们一起再读第二跟第三节，来，我们一起读，大声哈，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两段经文，两节经文，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一个要赐福的神。亚伯兰先蒙福，第二节，跟着是那些祝福他的人都得福，在第三节 A， 然后在第三节 B， 最后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我们信的上帝是要赐福的一位神。我们看到这个蒙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不只是限于亚伯兰和他的后代。那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请弟兄姐妹站立互相祝福，说愿主赐福于你。我在观察一些弟兄姐妹，很肯定很恳切的说，但是有一些很含蓄的说，有些可能说不出口哦。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对圣经里所提的福这个字需要更深的理解。其实我们华人都很喜欢这个什么字啊？福字啦。那对联呢写的都有，比如说你们来填嘛，你们华文很好，中文很好，春满乾坤福满门，福入东海我这边是长流水啊，人人希望有福气有福运，打开福门，福至心灵，福慧双修，生活一切顺利幸运，只是不要有什么祸。那农历新年时呢，家家都贴个什么福字，而且呢还是倒着贴，期盼福的到来。但从这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上帝所赐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福呢，都不是这些表面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深知我们得福不是靠我们的运气，或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争取而来的，我们有的福分都是我们生命的主所赏赐的。那在这第二节呢，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这不单是上帝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也是他充满恩典的宣言。他是一位要赐福的上帝。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希伯来文呢，赐福的意思，其实这个意思是跟膝盖有相关的，就是 knee。 那无论是运动员或者不是的话，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的膝盖呢，其实都是身体很脆弱其中的一部分，对吗？如果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经历过膝盖损伤或膝盖这个关节痛吗？ 有吗？请举手哦。有哦，我们都有经历过。那如果叫你跪在地上再站起来的话，容易吗？不容易。有些可能心里想，哎呀，这个谈传道，你要我的命啊，跪下后疼到我都不能站起来了。但是这词呢，的确，赐福这个词的字根的确是下跪的意思， kneel， 也是颂赞，也是敬礼的意思。那从英文这个 knee 跟 kneel 一起结合连贯起来，就描绘了什么呢？描绘了被祝福者跪在赐福者面前，接受赐福者所给的祝福和帮助。听得懂吗？像绕口令哦。也就是说，被祝福者在软弱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神赐福与他能力，完成他自己本身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再重复一次，这个福就是在福，这个祝福者在软弱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神赐福于他能力，完成他自己本身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神赐福给亚伯兰是什么福气呢？又或者说，亚伯兰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第二到第三节我们读过的，我们看到神给亚伯兰七个应许。第一，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第六，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七个应许也代表完全啊 ，seven。神赐福于亚伯兰以及万国万民，的确是显示他的恩典，特别是从亚伯兰个人的状况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除了必须有什么呢？有土地，有方言，有组织，也要最重要是有什么？国家要有子民，国民。那在就业的时候呢，如果人，那个就业的人，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呢，也是上帝赐福的明证。我们从，但是我们从11章30节，我们晓得撒拉是谁呢？就是亚伯兰的妻子。那边写说，撒拉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所以亚伯兰似乎已注定无后啊，怎么能成为大国呢？但是上帝的应许临到他的身上，他得着福气，生命中从绝望有了转机，被赐予很多子孙和后代。我们正如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17-21节说，请弟兄来读，来，亚伯拉罕信的。谢谢。所以亚伯拉罕信的主，信的一位主是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为有的神，神所应许的神也能成就。那神的恩典也是福亚伯拉罕的名为大。那名呢，这个字名在约旧约里面乃是指整个人的意思，所以也译成什么呢？上帝使亚伯兰强大和知名度高。那的确我们华人说到人死留名哈，亚伯兰的知名度呢，认今到现在啊，到现在还是永留。他也是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敬仰的人物。那想问弟兄姐妹，你对自己的名字满意吗？谁很满意的请举手。不知道。或者是身为父母亲， 你为孩子取的名字满意吗？我们都很满意哈。我那天还问我女儿 Kayla 你喜欢你的名字吗？她说 OK 啦。你说我有点失望，我以为她 Oh yeah very good， 她不是这样子，她说 OK 啦。她还说有时候我还跟人家讲我的名字是 Kimberly， 哈，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介绍太多次我是 Kayla Kayla 很闷啊，我就找一个名字乱讲，就 Kimberly。 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有一篇文章，网上的文章，一个作者提到，人的名字呢，其实是代表着一个人存在的生命，因此名字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他还继续讲，名字中隐含着强大的能力能量，足以影响人生的命运和事业的成败。所以格言说道，一字千金不如交子一亿，交子一亿不如次子加名。那身为基督徒呢，我当然不同意这网上所写的，作者所写的关于名字影响人生的命运和事业等等。我想我们认识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正确到，就是证明到名字不会影响我们的命运或事业等等。我最记得以前新加坡有一个男师班员，他的名字叫常福。那通过某一次的交谈中呢，他就告诉我他原来有另外两个弟弟，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吗？啊，长乐。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说长命。那他们的名字呢，原来是长禄和长寿。所以他父母亲呢，就是想用福禄寿这三个字给他们取了名字。那我最近呢，也和教会的一对夫妇谈论我们两家孩子的名字，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孩子，他们在 Sunday School 就是主日学，他们的英文名字，但是不晓得他们的华文名字、中文名字，所以我就问了他孩子的中文名字。有些父母呢，为孩子取名字呢，是要顾虑到什么呢？孩子长大写自己写名字呢，要容易写，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就是一什么一，就是一啊 ，one 一。所以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孩子，中文程度比较高，什么不是比较不好，所以呢，他是最主要是想到容易写的名字，而且呢，也是简单但是很有意思的名字。那有些家长呢，取名字孩子的名字呢，是希望孩子像名字这样子，就像我女儿，我的先生取了这个依林啊。我们其实在他出生的时候要报名他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报名局就生孩子，这个找不到他的这个字哈，这个女，然后一个医生医的，然后一个心，这个字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温和柔顺。最近我先生还跟我讲，哎呀，我们这个女儿都好像不像她的名哎，不是很温和，又不是很柔顺。那我在想，那我说。我今天在想这个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嘿，可能是对的，因为是对的，因为什么呢？我先生姓陈，其实他是跟妈妈姓，他的爸爸其实姓吴，所以叫吴啊，没有啊，就变成没有啦，所以是很正确的。我妈妈的名字呢，就叫李爱华，因从小呢在教会长大。他也是传道人，所以呢不多人会叫我的名字，他们多数都叫我什么呢？爱华姐的女儿。但是我察觉名字和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确是有关联的。去年就是妈妈丧礼嘛，有来来去去有人就是来就是看妈妈哈，观妈妈的丧礼。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我重复的听到他们和我分享的时候，就是哦，你妈妈带我妈妈信主的，或者是哦，你妈妈很照顾和关心我的某某人，常为他祷告。 我还有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同工，我很惊讶看到他，因为我不懂为什么他会出现。他就说，哦，你妈妈叫爱华姐，爱华姐，爱华姐，爱华姐。我妈妈每次都讲她的名字，因为她带领她信主的。所以名字跟这个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妈妈身上的确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当有人提到你和我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会记得或提到我们的哪方面呢？有想过吗？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神对亚伯兰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为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荣之父，而神就换成亚伯拉罕，变成意思是多民之父。上帝祝福亚伯兰，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也要叫他成为别人得福。那我们的第二点，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我们显示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再读第一和第二节。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么按原文呢，直接的翻译其实把这个动词呢视为命令式的，便会读成什么呢？上帝吩咐亚伯兰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努力去尝试，他要努力去实行。换句话说，上帝吩咐亚伯兰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放下一切，走到上帝要去到上帝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二，要使别人蒙福。那这两件事情呢，有相关，因为亚伯兰需要做了第一件事情，才可以完成第二件事。他必须先放下，就是离开他的安居所，才可成为祝福。那成为别人的祝福，怎么显示神的恩典呢？我们要知道，神选召亚伯兰是有双重的目的，不只是要赐福给他，也要接着他赐福给别人。所以亚伯兰是上帝赐福的管道。你们都晓得这个宣教士 Jim Elliot 吗？有听过他的名字吗？ Jim Elliot 是一个美国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他被神呼召去做了宣教士，那试图呢向这个 Ecuador， 就是这个南美洲 South America 那边的一个村落叫瓦尔达尼的印第安人传福音。他们这民族呢也称为奥卡。奥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野蛮的土族人。那外界呢认为他们都是非常有暴力和危险的。那 Jim Elliot 呢和同伴呢先居住在一个传教站。在1953年，他用经过简单的婚礼仪式呢，他娶了大学的同学和也是传教士 Elizabeth， OK， 伊丽莎白。他们的唯一的孩子也在1955年出生。那为了准备这个到这个瓦尔达尼的村落传福音呢，他和其他的传教士呢就从他们的飞机使用这个养生器联系瓦尔达尼的民族，投下礼篮。所以他们这样子做就是要建立好关系。所以呢过了几个月后呢，他们决定在距离印第安村落的附近建立一个基地。他们就与一群这个瓦尔达尼的民族呢进行了接触。那特别是一名瓦尔达尼的一个村民， 他的名字叫 Nan Kiwi， 他们就称他为 George， 就甚至也让他乘坐了他们的飞机，建立这个友情。所以他们受到这些友好接触的鼓励时，就开始计划访问这个瓦尔达尼。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这个 George 呢，对其他人撒了个谎，说那些传教士其实要来是试图要杀死他们的。所以呢，大约十名这个瓦尔达尼的勇士呢，在1956年1月8号的时候呢，当 Jim Elliot 和他四个同伴抵达这个瓦尔达尼的时候呢，他们都被残酷的杀害，尸体也丢在河内。这人看来 Jim Elliot 是悲剧的成果，但是其实过后却是有神赐福的结果。因为 Jim Elliot 虽然和宣教的同伴为传福音丧命，但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同伴的妹妹呢，接下来不是带着仇恨和恐惧回到这个瓦尔达尼的土著当中继续向他们传福音，而是带着上帝的爱和恩慈领他们信主，包括一些杀害那五个宣教士的勇士都信了主，成为基督徒。这边有一句话 Jim Elliot 讲，坚信一个晓得去付出那留不住的，去迎娶那永不会失去的之人，是一位智者。他虽然因爱神爱人失去短暂的生命，他此时还不到29岁，但他享有在主里的永生，也因他和同伴的死，整个村落都得着福音，听到福音，彰显了上帝的恩典，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在我们读第三节的时候，上帝的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都很不喜欢这个咒诅这个字，我们喜欢福，不喜欢咒诅。那咒诅的原文大致上是指什么呢？是指不尊敬的话，那意为咒骂。我们喜欢被咒骂，也不喜欢咒骂，也包括什么意思呢？轻看、凌视哈，还有凌辱和任何恶意的行动。那如果把这个咒诅和祝福连起来看呢，这句话呢，其实反映了上帝和亚伯兰的亲密关系。我们要得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多亲密呢？我们想一下，因亚伯兰顺服上帝，去他指示的地方，初到当地容易被人欺负，所以上帝呢就应许会保护和特别照顾亚伯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应许显明了神至高的旨意，也接着亚伯兰实现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并且安排最终他的子子孙孙后裔基督耶稣的降生，做一切相信的人的救主，也是你我的救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和恩典的新生命，从福音和他的话语中认识他，以及享受与他相交的永生。我们是否能把这福分与其他人分享呢？有些一直在做，有些还没做，有些想做。那你可能问，除了传福音，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可以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在想有三方面。第一，向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和我们周围的人，通过言语、行为、实际行动去关怀、去帮助，来表达和活出主的爱。这是我们也 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遇见，可能当我们进来的时候给弟兄姐妹一个微笑，可能在那个姐妹弟兄当中心中也是已经他这个悲伤的心情也是一个祝福。第二，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拿这个周刊看一下啊，前面后面都有名字，会有的名字，侍奉的名字。我希望看到弟兄姐妹的名字也在上面。我们每个星期教会都有侍奉的机会，按着神所赐你的恩赐，或用谦卑的学习的心态，你能主动的表示要参与侍奉，比如说准备茶点啊，或是准备哀宴的菜肴啊。今天早上我看黄太，他笑眯眯的哈，或者说招待呀、啊，或者是参加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彼此为弟兄姐妹通过祷告关心、扶持他们的身心灵，可能参与探访的事工等等的侍奉，这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方面，这个难度比较高。无论我们是家长、儿女，或者是弟兄姐妹彼此的对待，我们用耶稣的爱彼此相爱，也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难度高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最亲的人也是伤害我们最大的人。但有一样事情肯定的是，上帝祝福我们有家人或有伴侣，都是神的祝福。神创造我们，我们从创世纪不是要我们单独一个人生活，他赐给我们家人、亲戚、朋友，也通过亚伯兰的后裔，他是赐福的上帝。我们只要做一样事情，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我，放下自己认为是宝藏或是宝藏，有信心和顺服的心跟随他。他不但会赐福于你和我，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被祝福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逗点，是一个逗号。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跟第八节，我们慢慢的读一遍哈，来，弟兄姐妹，又有者话，播散吝啬的人也收获吝啬，播散也收获祝福。每个人要照着心里预先定好的，不要为难，也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那乐意给予的人。神能使一切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们，使你们总是在一切事上都能知足，在一切美善的工作上充满。我刚开始通过幻灯片介绍妈妈给大家认识，因她相信耶稣基督为她个人的救主，爱上帝爱人。那虽然当中有遇到困难、生活的挑战，但她的生命和侍奉都蒙恩，也因此使神使妈妈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在和弟兄继续姐妹继续分享妈妈去世之前的几个小时。当时那个情景在我准备这信息时，更深的令我领悟到什么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我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一家人都在纽约 Boston 有一个小小的度假，因为儿子要回去当兵，那就收到一个电话说哥哥打来，妈妈不行了，医院说妈妈不行了，你要赶回来。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抵达温哥华后呢，过了两三个小时， 我又买了机票回新加坡。回去的时候呢，看到妈妈这个情况，哎，那些机器就是 readings 还蛮好的，我就问医生说，哎，妈妈的情况还好啊，好像没有危机啊。他说其实妈妈体内的器官已经渐渐失去功能，就 every organ is shutting down。 那天是星期天，那个牧师来看妈妈， 很早来，因为他要回去教会领崇拜。他就说：“爱华姐啊，今天是星期天哦，我们一起来敬拜。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为神的人，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就唱诗，他领我们唱诗，而且也讲了一些祝福妈妈的话。牧师就走了，然后过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回来，还有一组的姐妹，大概四五个姐妹。这个四五个姐妹我都认识，为什么呢？她们是妈妈以前领查经班的成员，也是很活跃在教会侍奉，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们就跟妈妈一起去探访啊，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活动来侍奉，所以他们跟妈妈很亲。那在这个照片呢，是我其实在我这一生人，就是在我到现在是第一次我跟一个病人这么 close， 这么接近的，就是观察他。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他是我妈妈，所以我这个机会是的确是很珍惜的，而且也让我很清楚看到妈妈怎么样吸了最后一口气而安息。那四到五位，大概五位的姐妹，她们就绕着这个床，她们就开始唱诗歌。妈妈很会教诗歌，短诗，我本来想记一些唱给你们听，不过现在记不得。她们就唱了几首诗歌，然后呢，妈妈那时候也没什么反应，但是我知道她听得到。唱完诗歌后呢，这四五个姐妹他们就开始什么呢？朗诵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们就一直这样子，慢慢的朗诵，直到他们一直面朗诵，我就一面看着妈妈的反应，直到他们讲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那句话开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妈妈的呼吸快了，我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妈妈的呼吸会快了呢？然后呢，他们继续，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从这句话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我妈妈那个呼吸本来很快的，慢慢慢慢降下来速度。到了这个姐妹团讲到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妈妈的口就最后一口气就停在那边了。当然我们就吓到，还有吗？他就最后一口气。所以我相信妈妈是听得到。也让我震撼的一样事情是，我妈妈一生中很爱主，很爱她的话语，教导她的话语，传讲她的话语，也分享她的话语。到最终她吸最后一口气，反而是神的话语祝福了她，让她可以安息在主怀。这很奇妙吧，弟兄姐妹，你听起来会觉得很奇妙。也另外一样事情让我很体会到看到的是， 我以为妈妈一生就是付出，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这几个姐妹在她临终前却成为她的祝福。也就是说，神祝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一直想啊，我们要付出付出付出，但是我们不晓得，可能到我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神祝福赐给我们的福还是印证的，还是存留的。有一句非洲谚语说道，谚语哈，谚语，他说只有一种犯罪比沙漠上的谋杀更严重的，那就是知道水源在哪里而不告知，不告诉别人。只有一种犯罪在比沙漠上的谋杀更严重的，那就是知道水源在哪里而不告诉别人。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已尝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救恩和他长阔高深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呢？让我们唱这首，我想用这首《活出爱》当成我们的回应诗歌。这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思考一下神的话语和里面词的意思。当我们唱的时候，无论是你是在哪一个属灵的路程的哪一段，我祈求上帝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点燃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他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到我们在世上吸最后一口气时，我们的上帝还是印证了他是要祝福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唱这一首《活出爱》。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的心。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是你救赎了我们，也把你的爱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爱。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耶稣的爱常常的激励我们，好叫我们懂得如何的去活出主你的爱。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一起的带着一个甘心去把主你的爱传递出去，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美好，让主你的教导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有主你的话语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如何的行，以知道让你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有缘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各位请先坐，我们先默祷。好，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代表教会来向大家问安，欢迎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呢，今天呢有一些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我要介绍，让你们可以来让我们。